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今天首先还是跟您分享正言上人的《纳履足迹》，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不过呢，今天呢还是分享这个精华版哦，这是由中区的法号绿燕李冠慧师姐所编辑整理，主题是活用生命。上人说，活着能够为人群善尽良能，人生才有价值。所以呢，我们要活用生命，勤修福慧，把握身体还能够自主的时候精进修行，千万不要等到无常现前的时候啊，那时再来懊悔已经来不及咯。所以呢，我们要日日熏法香，法入心，才能够走入人群，以爱付出，自度度人，将正法广传人间。的确，法入心，我们走入人群，才不会因为人事物的这些变动啦，或者是有一些变化球来临的时候，我们心跟着起起伏伏，甚至呢，为了能够啊，我暂时个护菩萨请假啦哈，那可能就是人家会修功定拿啦。功德都还没有，结果呢就已经一把火烧光光了。所以呢，要走入人群之前，一定要先法入心，才能够以爱来付出，而不是这个做得满身烦恼，还自我障碍了。所以我们要如何活用生命呢？当然就是要先法入心，那能够走入人群，善尽我们生命的良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是活着。所以既然活着，我们就要活用生命，勤修福慧，走入人群来付出，才会有福。走入人群，我们边走边调整，不断地去修正自我，才能够累积智慧。所以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福慧双修，自度才能去度人，将正法广传在世间。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哦。那我们也彼此祝福，我也把这份祝福的心念呢投入铺满当中。OK，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哦。那盘点生命，我们就看到一群菩萨真的很殷勤精进，对法亲关怀很用心。那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上人，资深年长法亲关怀，在彰化地区有775位，今年多了一个关怀，就是要安置扶手的关怀。
宗教处有提醒我们说，上人跟常住师父啊，要关怀我们年长者，还有希望如果他需要的话，就帮他做扶手，所以我们就关怀资深的我们年长的师兄师姐。现在普通都是两老相依比较多啊，他们都会自己说啊，我做的又不多，还要上人跟常住师父关怀我们，很不好意思。我说不会，因为你们常年累月来都有在做慈济，当然上人对我们这么好，会关心我们。
我们有很多资深的师兄师姐，那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觉得说，我现在身体就勇敢，为什么还要装扶手哈？那我是跟他们先约时间，然后过去哈。啊，过去因他们还是觉得，像我们18位里面有5位师姐，她常年在我们的环保站付出，一个礼拜有人做5天，一个礼拜有人做7天哈。那我们的环保站是干哪？除夕一天休困呢哈，全年无休，所以他们在环保站的付出是很多很多的哈，而且他们惜福爱物的观念很强，所以他们就婉拒了哈。那我会跟他们讲说哈，上人是很有前瞻性的，那安装扶手是守护我们的安全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讲，你若无平安，你袂当做主席啊，你都无迄个健康的心态做主席。所以我也说服了好多位师姐，他们都安装哈。
李琼，真正是哈。心满意足啦，真满意啦，因为恁真心意啊，唔是干那伫师傅来，安尼短短即3-4天的内底，互师傅看心意，师傅爱呢是长长久久啦的心意，所以啊，菩萨情啊，拉长情呐、啊。然后爱长长久久，过去生啦，绝对呢是有安尼的好姻缘。这世人啦、啊，你看，咱家己盘点一下，咱已经呢，什么时阵入来出世？那不管是伫偌久的时间。入来了后啦，咱的心呢，是不是一心向前？虽然啦、啊，有的人向前前进的脚步无真大步，不过绝对无有后退过，对不对？
对。
相信师父了解恁是有向前安尼直线的路伫咧行。向菩萨道，所以讲我真感恩。只要呢一路向前啦，唔惊慢，但是呢，家己爱把握时间，进是家己伫咧进啦，进是家己伫咧进，得也是家己伫咧得。师父的责任都是有这个因缘，我。来讲菩萨法，那菩萨精进，家己自体发心，家己呢向前前进，一切呢拢爱顺家己的责任。所以师父对大家人，师父嘛真负责任啦，吼、哦。有迄、那个因缘来到彰化，总是呢听到。您的精进，我真欢喜。看到呢，真济位啦，真正是吼勇敢精进的菩萨，也彼此呢，迄种发心的关怀啦，互相的疼惜，这我搁较安慰。 我实在是真对每一位弟子，我都是真挂心。但是呢，安怎表现都无路用，总是呢，跟他讲因缘呐。大家人平时爱了解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啊，什么叫做因呐、啊？大家人都知影啊，因就是一粒种子啦。啊，这粒种子呢，那是迄个缘造缘果到位的时啦，有土，有水，那、啊、有阳光，这粒种子，因为这个缘呐、啊。它经济都会发芽，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总是呢，咱尽量把这粒经济啦，这粒经济爱顾好好。这粒经济是伫倒位呢？伫意识。所以讲吼，咱即马现在你我，拢是用伫六十甲七十。咱起码现在六十呢，你讲的话我有听到。恁现在的这个现场啦，多少人都整齐，谁来说话？我看到，我听到，我的意识啊，感受到，感动哦，内心赞叹哦，或者是呢，啊，哪一个家庭？有什么款坎坷啦，舒服呢？啊，真正是真疼惜，唔甘。后面都一句对家己讲，奈何啊？这唔是讲哦，师父你替我求替我消灾，唔是师父有法度求甲消灾，师父是会当甲祝福。大家人嘛，拢同款，甲师父同款，都、就是祝福，彼此祝福，同款爱祝福。总是呢，这人生啦、啊，有这个过程啦、啊，也那是有病痛，或者有什么款的代志，总爱经过迄个疗程，过吼、哦。所以啦、啊，过了后呢，咱就健康啦、啊。慧命，慧命上重要。生命是随时间伫咧变化，咱总会老嘛。时间愈长啦，那人愈老啦。啊，老是好代志，但是呢，把握时间，咱的身体啦，安尼哪来？体力虽劣，哪衰退？其实咱的智慧应该该爱哪成长，咱起码伫这个中间，我都是安尼听，哈、啊，我当着的时啦，我家己呢爱自我勉励，自我勉励，有病都爱药医，要那是心烦恼，那得用法来治。所以吼、哦，咱入来处者就是。爱接受法，接受法。恁即马伫智慧头前，拢中年咯，所以呢，菩萨多啦，报善经济啦，恁吼、哦，正是当时啦，当有这个力量的时，所以恁吼、哦，爱好好用心。那过老人还要呢，传法，传法，哈、哦。教育下一代，这是恁即马一代吼，哎，大家人互动啦，那好的法，大家人互相分享，互相分享吼，总是呢，现在要弘法利生啊，实在是真简单。过去吼，是爱千里求师，万里求业啦。确实过去是安尼，起码吼一次神功就可以随时点师傅呢，拢是随时师好人。您看什么时阵要听师傅讲话， 马上一点，师父呢也到你的面前来讲话啦。这不是跟他师父讲的是法，都只讲人人都是法哈、哦。总是呢，传法啦，就是弘法利生啦，这些大家人拢做得到哈、哦。啊，感恩各位啦，中华呢。让我很欢喜，很温馨，很鲜，很水，这样看，环境也水啦，每一个角落呢都很干净，人呢真正的和和和谐，让我呢很感动，感恩事很多啦，让人祝福，让人娱乐，我们就是这就是一条路，这条路正确，咱要精进，安尼就对了。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有病就要药医，那心有烦恼则是要用法来对治、哦、走入慈济其实就是要接受法，那么好的法呢就是要互相来分享，这就是弘法利生、哦、过去是要千万里来求师求义，现在科技发达随时都可以手机连线、哦、所以师父就到我们的面前来说话，那上人也特别提醒，不是只有师父说的是法，其实人人都是法，那传法呢也就叫做弘法利生，所以呢我们要精进做就对了。非常感恩上人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让人人都能够深入法中，有病要药医，心烦恼则是要用法来对治。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与您分享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这是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以及慈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陈宗英医师。那么在上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他如何从一个乡下贫困家庭的孩子，然后呢到台北求学，而后考上医学院。那么在担任医师的过程当中，历经父亲糖尿病无法医治而往生的过程，还有太太也是曾经脑动脉瘤破裂相当危急的情况。不过这一路走过来，有非常多的贵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予帮助与扶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来跟您分享陈宗英医师如何以麻醉科当作一生的医治。健康养生，
乐活人生，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健康一百分。
有人形容麻醉科医师啊，就像生命守门员一样，然后如果是飞机的话就像机师，那如果是我们看到我们静思堂对面就是消防局嘛，这个是消防队、哦、那甚至呢是风险管理师，所以呢虽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哦、都不是麻醉科医师，但却是这么的重要。
麻醉科医师的角色，过往我的老师教我的确实是像机师，他说你需要把整台飞机安全的降落跟起飞、嗯、可是你要展现你的麻醉功力是乱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安定稳定，它才会让全机的乘客一起安全的度过，你有办法度过，乘客安全了你也才安全。所以过往常常用机师，因为在起飞跟下降的时候常常要很多人的配套措施才会安全， 那消防队是因为在麻醉科的过程当中，台湾的麻醉科医师人力不是那么够，所以我一个麻醉医师可能需要雇三个房间到五个房间，经由麻醉护士的帮忙。所以当其中一间有出现问题需要你过去解决的时候，你好像消防队员一样，你就要过去把它扑灭。好，那所以以前外科医师跟我是好朋友，聊天的时候当然是彼此开玩笑，他就会一直觉得说，哎，你麻醉科医师好闲哦，都在那边聊天都没有事。我说那你是希望我很忙，还是希望我闲闲的在这边陪着你聊天，看着病人的生命现象就好？他想一想觉得，哎，我还是让你跟我聊天就好，我如果要扑救我很忙，就表示我的病人出问题了。
对，
可是来慈济以后，我发觉上人真的是有智慧，他给我的麻醉科医师就是生命的守门员。所以生命的守门员是上人给我的。我后来想一想，确实是因为大部分的麻醉手术病人确实是安全，可是毕竟从外人的观点来看，看起来他就像睡着了，然后所有的生命现象是交在一个外科医师跟麻醉科医师的手里，你需要把他从睡着安全的麻醉一直在把它带回来苏醒，然后再到回去。然后如果是出现生命抢救的时候，麻醉科医师更是需要去把它抢救回来。所以为什么医院里面的所谓的急救小组要求大部分的医院都是希望有麻醉科医师或者是加护病房的医师当做抢救的一个成员，甚至是队长。所以你听到医院在喊，有人是用什么999、那像我们医院是用音乐来代表、所以你就会知道这时候麻醉科医师看谁有空或者是值班的那个人就会出来、第一个去帮忙把病人的生命抢救回来。所以在生命的守门员来讲，我后来的教学我就把这个也加上去了，不是只有机师跟消防员、救火队的消防员，他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守门员、所以虽然麻醉科医师在国外写的是 Doctor Under the Mask， 也就是说他一直都是在面罩之下、其实也是形容他是在背后的医师、可是从过程当中到现在的经历，我自己觉得麻醉医师在手术过程当中甚至在抢救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当然刚好我的个性关系，所以我也跟学生有讲说麻醉科医师的重要性是可以自己非常肯定非常认知的，但是你也不需要一直要期待有很多人的感谢因为常常你是会是幕后的英雄、那成就感或者是满足感或者是我们说幸福感应该是自我肯定，这个比较重要、不一定一定要有很多人来跟你说、感恩啊谢谢啊。所以过去我自己当单纯的主治医师的时候，我如果可以从头到尾把一个病人顾得很好，然后舒适，我强调的是舒适哦，那很舒服的恢复，然后恢复过程又不太有痛，我自己都觉得很满足啊。所以麻醉科真的是在一个手术团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所以你会透过一些生命的监测啊，然后呢就是建立那个 SOP 的标准化流程。其实我们都曾经听过很多人就说，哦，我从那个手术房出来啊，广告被戏啊什么的齁。所以后来我们在慈济医院里面啊，甚至都还会有那个电热毯啊，然后要输进身体的血啊，还是那个生理食盐水是会加温的，对不对？
对，目前这部分是大家进步很快、所以现在进入手术房，因为手术是为了无菌、还有让细菌不会滋长的问题，所以温度相对都是比较偏低。可是病人要手术，毕竟最后其实几乎没有穿衣服、所以要保温。那现在已经不管是温毯或者是其他的加热措施等等，可以让病人比较接近正常体温之下来接受手术，他恢复的过程也会比较快、那目前比较难解决的还是术后的呕吐。其实疼痛我们已经有很多药物可以慢慢去控，呕吐其实还是蛮个人化的一些 不抽烟，会晕车，女性的年轻病人其实
特别会、
哦、过去如果有接受过吗啡类的药物等等，她特别会呕吐。可是现在其实没有一种药物或没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百分之百的预防他呕吐、
嗯、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药物可以让他减少，譬如说他可以减少到他发生率 50% 或者是 40%， 所以像我刚刚提的这几个高发生率的一个病人，我们会试着去帮他先打一些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措施。其实连中医针灸过去都有人研究是不是可以用先针灸、嗯、那术后就比较不呕吐，因为呕吐起来其实病人就会很不舒服、
嗯
哦、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在麻醉科你在做麻醉计划的时候就可以先帮病人做个人化的一些精准医疗，看看怎么样去让病人恢复过程可以非常的舒服。
是、
哦、那呕吐确实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
对啊，这个就像是哎，病人也不会按照教科书来生病嘛、哦、所以呢有这些可变性的因素之外呢，然后还有一些虽然教科书可能遇过啦，但是呢哎，在真正的行医过程里面不见得真正会遇到。所以曾经有一个三岁小孩也是让你在这行医的过程里面印象是特别的深刻的。
在麻醉生涯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个孩子是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他其实是做一个眼睛的鼻泪管，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就是眼科医师他可能只要通这个鼻泪管大概10到15分钟就会结束了。当时他其实是三岁孩子，是活泼的，然后是走着跳着的，虽然是躺病床，可是他很，你知道他是很健康的孩子。当下麻了不到5分钟，心跳血压就不见了，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的 shock、哦、然后抢救过程还好是可以把他抢救回来，可是抢救回来以后后续的变化却是我只有在教科书上看过的那个书写内容。因为东方人本来恶性高热症就比较少、
嗯、
那过往的老师告诉我的是很少发生，不见得台湾会有这种病例。所以其实当时我真的很幸运，是在浊水溪以南，当时只有成大医院有那个恶性高热的一个解热剂，就是它的拮抗剂。那到恢复室的时候，我发觉他的体温开始上升，在我脑袋里面突然印象一个点子想，哎，这个会不会是那个恶性高热症啊？所以经过一些检验跟观察，又发觉是，所以我们就开始，因为他要证实必须要切肌肉去做病理切片，台湾当时没有人可以做，需要送到美国的几家医学中心才办法证实，所以我只能用高度怀疑。但是既然是高度怀疑，成大医院又刚好有这个药，我就跟主任报备以后就说不管怎么样先用，他说那个药没有健保给付啊，我说不行，我付也可以，然后我会帮家属争取，它是孤儿药，它是罕病的药、哦、让健保看能不能来给付。真的很幸运，打了以后它开始下来，然后送到加护病房。我当时找我一个儿科的学弟，我学弟跟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没有看过这种病症啊。我那当下我真的是鼻子摸了就自己顾，所以那个礼拜其实是我自己常常去小儿加护病房，按照教科书还有一些我搜寻到的医学知识，甚至我写信问美国的恶性高热症学会给我的资讯，我还把它翻成中文写成那个说明给家属看，给我的同僚看，很幸运的把那个孩子救回来了。当时的同僚还有家属的不谅解，你其实可以可想而知，人家会觉得
活蹦乱跳，
我一个三岁孩子那么健康来，为什么还没有手术、欸、也还没有手术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恢复过程又蛮漫长的，因为你要想说那个是一个跑100公尺的速度跑了1000公里，所以你的肌肉其实恢复是很慢很慢的。那个解热剂其实是把肌肉收缩的那个部分打断、
哦、
所以打断以后它就不会一直收缩。可是你想想看，一打断它肌肉，当然大肌肉就没办法用力，所以我们知道它稳定以后，孩子是连坐都坐不起来、哦、因为它的大肌肉都还没有恢复、 哦，那经过了三个月门诊追踪等等的治疗，他确实都恢复了。我那时候还蛮难过的，因为这个恶性高热事实上跟所谓的基因也有一点关系，所以我到后来六个月，小儿哥跟我说在当时台南乡下的诊所有看过那个孩子都恢复了，可是他的父母离婚了。我真的听了觉得很难过，帮了那么多，然后让他们了解那个，也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只要告诉医师，哦，过去有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一种吸入性麻醉剂会引导它发生的事情，可是我麻醉不是只有吸入性麻醉剂，我可以用静脉麻醉或其他的方式一样可以做手术，一样可以解决。可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可能乡下人一听就觉得基因不好竟然造成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还蛮难过的。可是这个孩子让我学很多，印象也很深刻，那至少安慰的一个是毕竟他的生命还是有回来了。
不过这个因为他是孤儿药，所以其实很多的医院都没有备着这样的药，所以您后来来花莲的时候也发现，哎呀，我们是医学中心竟然也没有，对不对？
那时候因为花慈并不是麻醉的住院医师的训练医院，
是，
哦，那我在承担那件事情以后，其实接着高一也有发生，奇美也有发生，所以就让麻醉医学会也重视这个部分，所以后来在麻醉医学会其实是规定，如果你要当麻醉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医院，你就一定要备这个药物。
是，
那经过我那一次的努力跟健保局沟通，写信文件证明，健保局也同意未来这个药物它可以给付，嗯，所以当时来慈济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假的医学中心，就是没有住院医师，然后这个药物也没有，因为那个经验真的是让我太 shock 了，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是，所以说那是麻醉医师的噩梦，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的是很危险。那后来院长他们支持，因为我们要当医学中心，我们应该要慢慢可以训练住院医师，所以我们也要符合学会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个部分台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除了原本的基因，除了是不是因为整个环境变化的关系，食物饮食的改变等等，哦，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恶性高热症其实 也慢慢比例有在，哦，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手术量在上升，所以你的比例也许就会出现，
嗯，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来花莲这20年门诺医院应该有发生过一次，
哇，
然后因为我们有所以拿过去，所以就没事。这个部分也是当时到慈济以后，我们建议需要训练住院医师，所以也设置了这个部分，也慢慢达到我心目中，真的一些中心。
对啊，不然那个孤儿药其实它的是很贵的，然后一剂好像，如果没有健保给付，好像10000多块这样子。
对，当时
要连续打，
对，他要连续打，小孩子的量当然会比较少，可是当时我的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一瓶药用10000块好了，你可能要备36罐药物来做准备，因为 你在治疗过程反反复复，有可能需要，因为它要所谓的初始剂量、维持剂量，然后继续能够维持到它不再出现所谓的恶性高热的部分的话，通常书上的建议你要备到36罐，可是对医院来说，哦，你备36罐整个来讲成本或许不高，就是36万，可是你2年可能都不会碰到病人，那你36罐就要再丢掉
作废了，
作废然后重新买，可是说真的这个是因为是很罕见，可是它又是特殊的解救药物，所以一定要有，就像后来我们在麻醉科，我们所谓的那个吗啡类的药物它也有解药，可是它的解药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也很少用到，因为我麻醉医师是希望让病人不要痛的，
对，
所以通常不会把那个止痛的药物效果解掉，除非它过量，但是因为你在麻醉，所以你其实很少过量的问题，那个止痛药物其实成本甚至算角或者是算元，这样1-2元这样而已，有一年药局跟我说，欸，这一年用量这么少是不是要取消，我也是跟药局说不行，你是医学中心你就一定要有，而且这个成本那么低，哦，你其实都没有用， 也不会有多少钱啊，还好我们药局主任跟他大家药委会也都觉得有道理，所以我们就还是有留下来。因为你麻醉科医师用吗啡类药物是常有的事情，几乎是每天都在用的，你不知道哪一天会碰到哪一个病人在醒过来的时候确实需要用到解药，所以这个在专业上面来说我们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考量。
是，有时候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好像真的要有那种被讨厌的勇气，对不对？
这个后来我也觉得这个是麻醉科医师的特质，因为刚好我有机会接麻醉部主任，其实我在接后来也有接过一阵子的开刀房主任，因为你要面对的是所有的大外科，所以你要能够充分的去跟他们沟通。其实我接开刀房主任以后，我身兼麻醉部跟开刀房主任，我当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开刀房的护理人员跟我麻醉科的护理人员坐下来大家一起谈，因为我告诉他们，你们是手术室里面的照顾病人的同一个团队，你们是一个团队，你们不是分我是手术室我是麻醉科，简单讲，譬如说我们是要一起去帮病人保温，比如说刚刚讲低温的问题，这不是你分说这是麻醉科的事情这是手术室的事情，你连摆个姿势的手架都要分这是手术室的还是麻醉科的，然后这是谁管的，这种我说这个观念都不对，我们就是一个团队谁看到没有，谁看到没有做，我们就应该要主动去做。所以我自己的印象中，那时候觉得这样的结果以后，自己在开刀房跟麻醉科之间的和谐气氛反而好很多，所以麻醉科医师因为面对不同的角色，面对不同的外科，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所以在沟通协调方面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也因为这个特性，所以让我后来在医学系六年制改革的时候，我要面对更多的人来沟通，基础老师、临床老师、病理、药理、生理每一个老师，然后你又要跟临床老师做沟通，而且要整个大改革课程是要坐下来谈的，那还好有这样的
经历
功底，就是耐心一直磨一直磨，磨到他们大家都可以同意，然后就可以完成，最后经过不同的曲折，但是我们还是完成共同的目标。
所以您担任慈济大学的医学院院长，然后同时又是我们慈济医学中心的副院长，其实就是要当那个桥梁，对不对？当桥梁有当时就是要把人都要卡架拼打啦。
这个我觉得金色师傅很有智慧，我有时候做一做两边的桥梁，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两边沟通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这边的长官或这边的同事会抱怨，另外这边你去跟他讲他也会抱怨，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两边都不是人，因为被骂来骂去，然后我尽量沟通好像一样还是被骂来骂，可是师傅告诉我的是说你不是两边不是人，你是两边的菩萨。我听了觉得哇，这真的是智慧耶，真的是要做人间的菩萨。好，我就觉得好，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要做菩萨，那这个就是人间菩萨要好好的去历练，所以你要做好两边的桥梁沟通，你做得越好，你的菩萨道就会更好。这真的是一种启发，我当时真的觉得抱怨归抱怨，可是师父告诉我以后是菩萨，我的心境就整个就转过来了。那所以我也现在也一直希望可以传承，希望有我们自己慈大的孩子接上来以后，也可以有继续更多人可以当两边的桥梁。因为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是附设医院，可是我们是主要教学医院，可是不管怎么样，医教一定要合一，因为你两边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太重要了。那从上人的观点其实是四大合一，是四大事业都要互相帮忙，可是毕竟我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是要进入医疗的，那医疗又希望有更多的人才培育，所以医跟学校之间的事情，就是医院跟医学院的事情一定要能够互相合作，那我们才能够培养更多的良医跟良护，甚至需要的相关医护人才。
是，也的确啦，我们慈大培育出来的这个医护哈，大概有四分之一真的就是留在我们东部来继续。
我们在医师方面是四分之一，在护理方面更高达40-50%以上是留在我们花莲慈济，或者是留在花东。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新年教育部同意我们培养的药学系哦，我们现在有新的药学系，今年要招生，是我们相信未来我们也可以培育，我们有更多的药师会愿意留在花东。
是，那的确啦哈，那这样子不仅是当桥梁，而且呢也要很开创性的啦。那您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培育学生呢？然后甚至呢要接住所有的孩子，这个很不容易呢。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成长背景的历练关系哈。第一个，我自己在过程当中接受很多人的帮助哈，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就像来慈济以后，听到上人开口闭口都是感恩。虽然我过去不见得了解感恩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心里我知道过去的成长部分，我知道我应该有能力的时候也要去帮助更多人，所以是这种成长的背景，应该说内心里面可能就已经有种下感恩的一种种子。那陪伴的过程，教学是要有热忱的，所以我自己很清楚，做教学你要很有耐心，因为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你要有耐心，因为他可能学习过程会有不同的方式，你要耐心去教他，你要有用心的去陪伴他，他就会长出他自己该走的路出来。所以在接医学系的时候，其实医学系的孩子，我当时接6年制跟7年制的改革阶段，我是用陪伴跟视同他们学生是我的伙伴的一种心情去带他们。因为大学生呢，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已经不是我们那种年代所谓的填鸭式或强迫式的，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我自己。改变哪一个？ FB。 我其实一开始非常非常讨厌 FB， 我觉得它根本没有隐私。可是那一个年代我看到学生在用 FB， 所以我只好跳下去，我就自己也创建 FB 跟他们联络。所以我后来在当系主任做到的部分是全班80-90%的学生他会跟我加好友，所以他们很容易找到我，所以我记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太阳花学运吧，就是有学生去立法院那个，
对，就是太阳花。
其实我们慈济的孩子也有去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热血沸腾，一定要参与历史性的。
可是我的孩子会主动告诉我，因为我关心他们我告诉他们是主任会关心你们，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让我了解你们是安全的。他们有跟我联络，他们是在医疗照护站，他们是在做什么事情，那请主任放心。那时候的感觉就会觉得至少他们知道我是关心他们的，他们愿意主动告诉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6年制的孩子在前几届甚至7年制最后一届，他们其实都是昵称我是他们系主任爸爸，我是用这样的心情去陪伴。那当医学院院长以后，其实我还是保持这个心，所以常常也会跟各个学生代表座谈，或者是了解他们的状况。可是说实在的，这样走过来，有时候我还蛮回味我自己当医学系主任的时代，因为我当医学院以后我要照顾的更多，可是我的会议或者行政事情又更多，所以我的时间其实反而比较少去陪伴孩子所以那时候太太发生事情我会有一点愧疚，也是因为我几乎陪医学系孩子的时间比他陪伴他还多，每个礼拜几乎都有跟学生一起吃饭的时间我太太都说你根本基本上都在陪孩子吃饭，然后陪他走路，也有学生会跟我们一起走路聊天然后我太太就自动落后到后面去所以其实也蛮感激我太太的一些扶持跟陪伴所以孩子们其实大学生真的是要用心跟耐心去陪伴，其实这个也是上人提的那个三心吧，父母心、感恩心跟耐心用心去陪伴孩子。我走过来的感觉会觉得其实孩子自己会感受到， 他不会没有感觉的，他自己知道你是怎么对他的。
是、
那这样子带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自己看到是因为这样子，如果他而认同我们慈济或种下他自己的一些一样是感恩心的话，他其实在我们体系或者是在不同体系，他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自己培育慈济的孩子特色，
是会长出那个充满感恩心的样子，那个花朵可能就真的是蛮灿烂的。不过呢，陪伴医学院的学生啦，医学系的学生，其实后来您也有子继承衣钵了。
说到我们这个小儿子其实还蛮特别的，他高中是念花莲高中的自优班啦、但是我跟我太太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念医，我们是随着我们孩子的特性自己去发展，所以他其实在自优班念的是资讯的部分，他高二高三去参加的都是比如说奥林匹亚啦、资讯比赛啊，或者是去清大去交大的资讯营啊。他是突然有一天高三要考试的时候跟我们两个讲说，爸爸我想要念医师，我要念医学系。我们两个是有一点 shock， 我说那你过去的这些算优良事迹或者是经历不是要拿去当佐证或竞争吗？你怎么都是资讯类啊？后来其实安慰自己退而求其次，就是现在讲究跨领域的时代，所以呢有资讯的背景未来也不是不好，那既然他想要走医，我们就鼓励他去走医。那当然有一些波折，他还是第一年是考到清大生命科学系，但是他还是想要念医，所以我们就安排他重考。那重考后来以后他成绩真的考得很好，他其实只考的分数可以到台大的，只是因为我们带他去美国以后他的中文程度没有那么好，所以国文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顶标或者什么的要求。然后我们也发生一个趣事，就是他当时要选填志愿的时候是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请到外面去，他自己在房间里面自己填。我那时候心里的想觉是我自己是系主任，到底要强迫他填我慈济、这样我比较不会被人家念，还是要后来其实真的就好让他自己去选。后来我们真的才知道他填的是慈大医学系。那事后我有问他，我们那个孩子也很认真，他其实有到他可以填的医学系的网页去看看各个系医学系的课程特色，他就跟我说慈大的大体老师吴宇良这部分其实很吸引他，他说那个部分，所以他决定还是念这边。然后我们这个孩子为了不被人家干扰，你知道他的家长栏是填妈妈的名字而已他没有填我的名字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发生一点有趣的事情，就是曾国藩教授因为够熟他碰到我就说，听说你孩子来念慈大医学系，那我会好好的照顾他的。我听一下就觉得哦，好啊，那就麻烦曾教授多多照顾啊。但是我回去跟我师姐分享，我心里想的是，因为我儿子不跟我的姓，曾教授可能不知道我儿子不姓陈，但是呢有另外一位陈培荣副院长的儿子也是考到这一班，你可能是会照顾到他不过两个都很优秀所以开玩笑就归开玩笑，不过曾教授的教学本来就很好了。那当然因为他也是觉得说够熟，所以开个玩笑说，哎呀，你们小孩都来念慈大医学系，我可以好好的照顾一下
叫狗啊好，所以由此继承衣钵啊，然后这个是意外之喜啦。不过这么多年走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听说啦，想要知道哪一位医师就是手术最厉害，问麻醉科医师就对了，为什么？
其实这也是因为麻醉科医师的主要工作场所都在手术室，在台湾来讲并没有分的那么次专科那虽然我后来还是有建立次专科，因为我的受训过程是有次专科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每一种外科的麻醉我们都有训练，也许我会更专精在某一种，比如说以我去Johns Hopkins， 我学习的是神经外科的手术术式的相关麻醉技术，所以我的 每天的工作过程里面可能有二分之一是在做神经麻醉，所以相对的神经麻醉的外科医师我可能每一个都帮他麻醉过，所以我也看得到他在开刀的过程。所以你说你问我说哪一个神经外科医师开得好，其实站在自己医疗同辈的立场，大部分我们都会说好话。如果是真的同行或真的比较熟的，我们确实会稍微建议谁谁谁。其实我知道很多病人都会打听，然后因为这个医师我们其实就是在开刀房，所以每一个外科每一种外科其实也多多少少都会碰面，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反过来说，外科医师也知道哪一位麻醉医师在手术当中确实是在照顾病人，确实做的麻醉比较好。其实在成大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也了解，所以我也有提到书中提到我做产科麻醉我做过一阵子的那个训练跟专精，所以那一两年几乎所有的妇产科的麻醉很多人打听到都是我在做，都会来拜托我去帮他麻，所以不管是减痛分娩不管是剖腹产几乎都找到我。那我的个性是不善于拒绝，
就来者不拒这样子，
因为也都是自己的同事介绍等等那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如果人家有需要也是我们的专业我也不会，所以我知道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妇产科医师介绍，就好像你刚刚问我说我要找哪一位妇产科医师吗，我会去介绍，可是同样他也会介绍是哪一位麻醉医师，所以熟悉外科医师主要是因为工作场所，因为我们知道谁谁谁，不过因为毕竟是一个团队照顾，所以有人问我们了解，我们也确实会介绍，也不会只介绍一位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一方面也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想要寻求安心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觉得如果可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安定病人的方式
是
，所以打听外科医师打听麻醉科医师其实也不是只有外科系统会啊，有时候我们其实内科系统有时候也会问，哪一位医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现在我在花莲我还有在打网球，我的球友也会问，我的父母现在看起来有一点失智啊，我神经内科可能找哪一位会比较适合，那我们就会帮忙介绍一下说我们神经内科，有几位，大概有比较在专门看失智的部分，那他们就会比较安心，那其实这样子他们也会愿意来我们花莲慈院看
所以其实，人都说，要认识律师医师然后会计师，我看，医师当中的麻醉科医师是蛮不错的不然以前大家都会觉得，麻醉科医师的这些幕后英雄啊，平常时的人都没看到的嘛，但是呢真正这样子在付出，那其实病人也都很清楚，就像那个泡泡龙一样，还会说我就想要找以前那个帮我的麻醉科医师，
这个也是让我肯定自己的地方。其实那时候他才小孩子，绝对不会想到说以后他会想到我。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很仔细的去照顾，因为泡泡龙他很容易就破皮，所以你必须要呵护他几乎是每一寸，因为你量个血压他这边就多了很多破皮的伤口，所以你必须要用棉布纱布先把它保护好，以后再把它量血压，它才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夹子你也都要做保护。所以后来像这样子他回来他觉得要再找我，才知道说当下其实他一定有感受到我对他的呵护，对他的注意。其实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可是他知道有一位医师曾经这样子照顾他，他希望可以再请那位医师帮忙。这个在我的行医过程我倒是陆陆续续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最近我们药学系成立了嘛，我们也有应征到一位从南部来的教授，见面第一个他就告诉我说，陈医师你还记得吗，我的减痛分娩是你帮我麻的我当下有一点想说糟了是不是麻得不好没有，他就说真的很感谢你当年的一些技术让我生小孩的时候 没有那么痛，所以我现在教学生其实都跟他们说，其实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专业、嗯哦、你要替病人着想，从病人角度去思考，你把他照顾好，其实他内心是有感受的。我们本来就不求回报，可是很难讲的因缘、哦、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善的循环，你真的不知道。
是，就像您可以从这个西部到东部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贵人，当初你医院的同事也是，哎呀，很短的时间就帮你，不管在美国的然后回来，很多很多的真的生命当中的这些贵人，都是你曾经很用心的在对待你的工作，然后就是这样子源源不绝的爱回来了。
这可能就是上人讲的善的循环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麻醉医师的多重宇宙啦，真的从行医到御医这一条道路其实还是很漫长的，那我们希望您可以造福更多的这个医学人才啦，培育更多医学人才，然后可以造福更多更多需要的，不要说生病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是的，是的，感恩。
表明我的生涯是服务人类，
服务人类，
我尊敬和感谢所有人以谦卑奉献和教诲，
奉献和教诲，
我将尊严而立心，以病人的健康为一切的优先。
我将尽力而为，维护传统的荣誉和尊贵。何处需要抚慰，
我们竭力爱，翻山越岭，
翻山越岭。
何处需要关怀，
我们漂洋过海，不让爱枯竭，
不让爱枯竭。
追随商人的慈悲，
苦难人间化作流离的世界。我将付出一切，发扬慈济医疗职业的光辉。
稣需要关怀，
我们漂洋过海不